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刚才坐那里听你们诗班的，我很震撼，四个人哦，唱出300人的水平了啊！感谢主啊！本来礼拜天我们到这里来敬拜我们的神，就是要 make joyful noise， 啊，敬拜就是要放声赞美我们的神，感谢神啊！我们一起来低头，向我们的神献上我们的感恩。撒巴父神，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的恩典和保守，感谢你，我们本不配，因着你特别的恩典，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并且有福分，在主日，在这样一个美丽的清晨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但求父神，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口结心切的来到你面前，倾听你的心意，献上我们的所有，让我们知道当如何行才配成为你的儿女，如何行才能蒙您特别的祝福。我们也为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姐妹再次向你献上祈求，求你的恩手覆庇他们，亲自将你的能力彰显在他们身上，让他们从你那里得力量、得安慰、得医治。我们也为出门在外的弟兄姐妹向你献上祈求，求你保守他们的平安，或出或入都有你与他们同在。也为这个国家向你献上祈求，求你看顾保守，让执政掌权的按照你的心意去行，能够造福众人，也荣耀你的名。求你看顾保守，祝福这段时间，愿我们从开始直到末了所做的一切都能蒙你特别的悦纳。以上的感恩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你们大概有人知道说我给你们的代理牧师孙通牧师是同事啊，我在他手底下工作，所以呢他说这礼拜天我不在，你到我们教会来分享信息，我不敢不来，你知道吗？啊，一般来讲到三谷来，那还得有点胆子才行啊！啊，因为这里的弟兄姐妹，据说那都是邻里，都是很好的啊，所以呢，我就忐忐忑忑的就来了啊，就来了。所以，愿我们所做的一切能够蒙神特别的悦纳。啊，我在这里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我们都是在主里面信主多年的，我们信主到底是为什么？换句话说，你信主到底为什么？为什么要信主？要求的是什么？求什么？上天堂是吧？啊，到天堂。你说为什么要上天堂？因为天堂里，圣经里面说有黄金街，怎么样？碧玉城，对吧？那如果你到了天堂一看，里边既没有黄金街，也没有碧玉城，都是泥泞小道，还天天下雨。你去还是不去啊？去还是不去啊？你奔着黄金街碧玉城去的，那我们也想一下，那天堂要黄金街要碧玉干什么？那圣经里只是告诉我们说，无法用人的言语所描述的天堂的荣美。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去还是不去啊？为什么去啊？因为有神的同在，有哪里有神，哪里就是啊天堂。有神与我们同在，哪里就是天堂。所以我们基督徒所求的，而且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祝福，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要感恩，因为今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而神与我们同在，就是对我们最大的祝福。如果神不与我们同在，那我们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是对我们大的祝福。神不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结果是什么？你说没想过，没想过，你一定经历过。神不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一事无成。在旧约里面，神与以色列人同在，他们就无往而不利，过红海啊，那就随便过了，然后呢灭迦南人就随便灭了。但是当神不与他们同在的时候，无论他们如何行，带来的都是怎么样？失败。那好，我每个人都想神与我们同在，问题来了，怎么样神才能与我们同在？你看到我今天的题目，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想发笑？你说 在今天谁要是讲秘诀秘方呢，是最不受欢迎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秘诀秘方通常都是怎么样，假的。哎，宋长老说就是假的。哎，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今天讲这个题目，就是因为到前一段时间我回国，哎呀好多年的没听过这个相声了，结果一听到了大陆有一个很有名的多少年过世的老先生马三立，听过这个人对吧？哎，收音机突然放他的单口相声，啊，单口相声叫什么呀？说是这个羊，说到街上去要去碰到一个先生，那先生告诉他说我有治养的秘诀，然后呢，那这个人就说治养的秘诀，那你给我吧。那这人说要付钱，而且不便宜，你要还是不要？他说只要能治养，那我要啊，多少钱我都要，所以付钱。然后他就给他一个小盒子，这小盒子呢，你们谁去过俄罗斯或者没去过俄罗斯见过俄罗斯的买的套娃见过没有？哎，见过。所以那个小盒子里面呢，他回到家以后打开以后呢，还有一个小盒子，再打开以后怎么样，还有一个小盒子。在你知道这个秘方的不能随便让人发现对不对呀？就像诸葛亮的锦囊妙计，结果呢，小盒子打开一个又是一个，打开一个又是一个，打开又是一个，直到打到第六个的时候，最小的那一个他打开了，里面呢有折得很好的一张纸在那里面，然后呢小心翼翼地把它拿出来打开，上面写着金光闪闪的两个大字，挠挠。所以呢，今天听到秘诀秘方是最让人讨厌的，因为所谓的秘诀秘方都是假的，都是假的啊。但是呢，为什么都是假的？因为人心是险恶的，人心是险恶的，人都是罪人，而且呢，人不是全知全能的，人讲话不是公义美善的，很多时候都是出自自己的私利，所以当然讲得越好听越天花乱坠的，你就知道怎么样，越不可信。有人告诉你，你把钱存到银行里一年得利，保证你得50%，你信还是不信啊？信，感谢主有人信，结果就上当。但是我今天给你讲的这个秘诀呢，因为是出自神的，因为神是全知全能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信神就是信神的什么，我们信神是信神的什么，信实嘛。一个人不信实的不可信，我们信神就是信神的信实，信神的全知全能。如果是从神那里带的秘诀，那是真正的秘诀，因为出自神的都是真理。而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关于约瑟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神与我们同在的秘诀到底是什么。首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这秘诀之一哈，啊，如果我们要想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心中有神，信靠忠心。你在读这段经文里面，你看这经文里面讲了多次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对吧？很多次百事顺利啊。那么而且他的主人波提法看他诸事蒙神祝福，就把家里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掌管，除了饭食以外其他一概不问。波提法完全的相信约瑟，而且呢允许他进入自己的内室。在这个故事当中，也就是因为波提法有这样的权柄可以进到他家里任何一个地方，这也就给了他的妻子引诱他的可能。但是这段话的记载就告诉我们说，约瑟在波提法家里他的地位是仅次于波提法和他的主人，对不起，和他的主人的太太，和他的主人的太太。那波提法是个什么角色？我的波提法是个什么角色啊？是法老的内臣，对吧？是干什么的？就相当于我们古代的叫什么禁军统领，清楚吧？啊，禁军统领啊，大内的禁军统领，所以是个很重要的角色。你看经文这里说，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 赐福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这里一直在讲，这样讲，但是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这里没有讲为什么耶和华与他同在，为什么他就百事顺利。我们神做事不是没有缘由的，对不对啊？神是公义的神，做事总有个缘由吗？只是讲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但是告诉你为什么没有，有没有告诉你，有没有？没有，好像耶和华神没有明确告诉他是什么原因，好像，对不对？其实是告诉我们了原因呢。这是第几章？39章，对吧？原因在前面已经讲了，已经讲了。而且呢，如果我们往后读，那这个原因就更清楚。创世纪一共有多少章？创世纪一共有多少章？53章。开什么玩笑，你多出了3章你写的啊？50章。50章里面有多少章这里面提到约瑟？现在翻晚了啊！我告诉你哈，37章到50章都提到约瑟，除了38章没有提到。换句话说，50章的经文里面有13章都提到约瑟。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重不重要？我还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后来呢，以色列长子的名分就给了约瑟，所以他分地的他有2个支派可以分。所以呢，其实呢，在圣经里面是提到这个原因的。那么为什么呢？因之所以神与他同在，保守他百事顺利，就是因为约瑟对主信靠，对主信靠忠心。不但如此，而且在任何的环境下他对主都信靠忠心。那你说是不是这样的？我们看看约瑟他的成长的环境。从约瑟成长的环境，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很有理由离开神。约瑟的父亲是雅各，对吧？雅各妻妾成群，他总共有4个妻子，勉强成妻子吧，啊，有4个妻子，你想一想，这是他父亲的见证。而且呢，在这个家庭里面，他的大哥叫流便，他与他爸爸的妾毗拉同寝，这是35章讲的。这大哥与他爸爸的妾同寝，他的二哥叫西缅，西缅呢有偏房有妾。他的4哥这个人叫犹大，犹大嫖娼，而且呢38章记载说他嫖娼的时候碰到了谁？碰到了自己的媳妇塔玛。他的大姐底娜啊被人给强暴，他的二哥西缅和3哥利维残忍成性，还记得吧？底娜被事件人怎么样强暴之后，他跟他讲说你必须娶她，但是娶她之前要干什么？你们所有的男丁都要行隔离。结果在他们行完隔离正在恢复的时候，就借着计谋，结果呢把全城的男丁全部杀尽。这是西缅和利维做的，这是他成长的家庭啊。他的哥哥们做了这样的事情，以至于雅各晚年把他的儿子叫到床前的时候，你知道父亲离世之前然后安排后事，对自己的孩子这个有安排，有教导，有托付，是很正常，对吧？本来按照以色列的传统，这个时候来讲呢，是老父亲要向神祷告，来求神祝福自己的孩子的。结果没想到年老的父亲等孩子到他床前的时候，他竟然没有办法祝福雅各，竟然没有办法祝福。你看他说什么？流便啊， 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最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塔。西缅和利维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阻，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散住在以色列中。你看到没有，这在病他离世前呢，要祝福，对不对？结果老父亲都没有办法，因为这几个人做的实在太过分。他父亲，我们再想一想，当约瑟奉他父亲雅各的命去给他给十位哥哥送礼物的时候，他十位哥哥竟然怎么样，要想谋害他。圣经怎么说？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亲哥哥，对不对啊？十个亲哥哥，便雅悯最小，当时还没有生下来，十个亲哥哥说，来吧，我们怎么样，把他杀了，亲兄弟啊。这是约瑟生长的家庭。结果呢，他的几个哥哥就剥了他的外衣，把他丢在坑中。圣经上讲说，这个坑啊，是牧人用来埋牛羊死尸的，坑深有80到100尺。你看到没有？80到100尺，要把他埋在那里，那就怕他爬上来，以免活了恢复过来把他爬上。这是他的亲哥哥做的。不但如此，约瑟的哥哥还非常贪财。圣经告诉我们说，西缅利维杀了施建全城的男丁后，雅各的儿子们就来大肆掳掠，把全城的牛群羊群城里田间所有的都夺走，并一切的货财孩子妇女并房中所有的都抢走了。这是在施建，那还有情可原，外邦人。那我们看看他怎么样对约瑟的。当时这个他们说了，流便说，我们不能杀他，这是我们兄弟。于是他的四哥犹大就提议把约瑟卖掉。看没有，杀就不要杀了，但是卖可以。结果他提出卖的这个建议的时候，大家怎么样，一致通过。卖了多少啊？圣经里面我们就不按圣经里面讲了啊，我们就说这两位的，这十位人的十位兄弟啊，为了每一个人可以分2两银子，就把以二十两的价钱就把约瑟卖给了伊施玛利人。20两银子是个什么概念？这表明他的哥哥把兄弟看得比牲口还不如。你说怎么样比牲口还不如啊？你看出埃及记21到32节，那里记载说，牛若伤了别人的奴仆或者婢女，必将银子30舍克勒给他们的主人啊，我就讲30两啊，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一头牛多少钱？30两，对不对？约瑟卖了多少？20两。看到没有？为什么要卖20两？你们卖东西什么时候贱价出卖？赶快出手嘛，对不对？啊，以免夜长怎么样，梦多嘛。能分2两就分2两，那分3两说不定还出事，赶紧卖掉。这是他的哥哥所做的事情。雅各是个信主的家庭，但是整个家里的见证就是这样。我问大家，约瑟有没有理由离弃神？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离开了。假如约瑟换作是你是我，你想我们会怎么做？我们还会对主信靠忠心吗？你说我会，我出污泥而不染。但是我们知道说，这社会上叫所谓的劣币逐良币，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话讲起来出污泥而不染容易，做起来难不难？难。我们从大陆出来的时候，常常读大陆的新闻，一看一个小官贪污了怎么样，一个小官贪污了多少不敢说哈，20年前的时候贪污4000万就被杀头了，现在动不动一出来的1亿啊，2亿啊，昨天看新闻，那陕西一个副市长4亿，你心里说这些人怎么那么贪呢？哎呀，谢谢你啊，心里还有良知啊。你说，哎呀，如果把你放在那位置上，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样。你说我不会，你不会是因为没把你放在那位置上，放在那位置上，说不定你可以贪5亿。真的，洁身自好非常容易。我们有的时候小看了世俗的力量，小看了撒旦的力量。但是呢，约瑟就是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但是怎么样，他一直信靠忠心。你说你从哪里看到的？我刚才说这里面没有明确的讲为什么波提乏就对他这么信任，对不对啊？圣经里有没有提到说约瑟在被卖到埃及之前他做过什么？卖到埃及之前约瑟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放羊都轮不着他，是他十个哥哥在放羊，他只不过去送东西，对吧？所以实际上他在被卖到埃及之前，圣经没有记载他干过任何事情，因为雅各非常喜欢他，最小嘛，当时对吧？便雅悯还没有生出来，什么事都没干。那你说他到了埃及能干什么？能干什么？他以前什么都没做过呀。那卖到波提乏家里，那肯定的，波提乏家人会问他说：“你能干什么？”那约瑟想了想，我啥也没干过。那羊虽然没牧过，看见过我哥哥怎么样，放过羊，那他可能就我帮你放羊吧。那所以呢，一开始约瑟到了埃及之后呢，很可能是帮波提乏他们家在放羊。结果呢，因为放羊放得好，把羊管得好，然后呢，波提乏就提升他做了管家。他不可能一去就做了管家，对不对？那怎么样被做了管家呢？你看圣经这里提到说，波提乏看到神与约瑟同在，那他就知道说，肯定在之前他就知道说看到过神与约瑟同在，你清楚吧？因为他是犹太人，对不对啊？是希伯来人。那波提乏知道说希伯来人是信耶和华的，那他一定在想说，这是希伯来人，是信耶和华的，我看看到底他是不是敬畏耶和华，看看他的神到底是不是真神。好，那我让他做事。那结果在这做事的过程当中，波提乏看到说这么年轻的一个孩子言行一致，而且呢非常的可靠，非常的可靠，而且对神呢也非常的忠心，凡是经他手所做的耶和华神都祝福他。所以他看到这些，慢慢的怎么样，才把约瑟一步一步怎么样提拔成啊管家。你想一想，在一个与埃及这样的外邦人家中，如果他说他是信神的而又言行不一，如果他说他是信神的那却并不顺服，并不按照神的话语去行，你觉得波提乏会提拔他吗？不会，没有人愿意提拔一个言行不一的。你说你是信神，结果呢又不信靠神，又不顺服神。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即便是在为奴的情况下，约瑟也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然后在这样的美好的见证，因他的信靠顺服啊，然后才得到机会被提升为管家。那么神也借着祝福约瑟，也祝福了他的主人波提乏家。所以在这里我讲，神与我们同在的第一个秘诀就是我们要心中有神，对神始终信靠忠心。 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环境好还是坏，好的时候容易做见证赞美神，坏的时候呢比较难。但是我们要从约瑟这里学一个功课，怎么样靠主，怎么样对主信靠忠心。其次，如果我们要想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心中有神，离恶自洁。你看经文这里说，波提乏的妻子见他青春年少，秀雅俊美，于是就心生邪念，多次引诱，想与他行苟且之事，结果呢被他断然的拒绝。约瑟讲，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不但如此，而且经文这里还告诉我们说，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什么叫天天和约瑟说？天天和约瑟说，就表明这是持续不断的考验，持续不断的诱惑。一天可以，两天可以，三天，那再长了怎么办？我们有一句俗话是这样说的，叫常在河边走，下句怎么说？哪能不湿鞋？意思是说你只要常在河边走，你的鞋怎么样一定会湿。但是圣经这里怎么样告诉我们的？说约瑟却不听从他，天天啊来诱惑他，但是他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同在一处，躲着他。约瑟毫不动心，靠主胜过了情欲的诱惑。本来呢这个事情到这里该结束了，对不对啊？人家都躲着你了，你还不该结束吗？但是呢我们要清楚，这个时候波提乏的妻子已经毫无理智。为什么呢？因为约瑟已经清清楚楚地借着他刚才所说的话对波提乏的妻子讲说，这件事情我千万不能做，因为第一，你的丈夫一切家务都交托了给我，我应尊重你的丈夫对我的信任，而且是绝对的信任啊！如果我这样做了，那我就是不忠。第二，你是他的妻子，你们夫妻的关系我不可破坏，那这样做来讲我就违背道义，不义。第三，我是信神的，如果做了这事我就怎么样得罪神，这样做我就犯了罪了。约瑟把这三件事情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波提乏的妻子，但是拦不住，但是拦不住。怎么样拦不住啊？波提乏的妻子到现在还不死心，他当时可能觉得说约瑟是可能怕人知道啊，可能是胆子小，所以最后呢决定孤注一掷，没有机会干什么呀？创造机会。你想一想，这么大一个地方怎么会没有人呢？所以呢他创造了这个机会，等约瑟进屋里拿东西的时候，他就一把抓住了约瑟的衣服。好了，你设身处地地替约瑟想一想，假如你那个时候是约瑟，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约瑟怎么做的？约瑟当时怎么样？快刀斩乱麻，把衣裳丢在他手中就快跑出去了。那你说当时如果我在那里的时候呢，我会告诉他你停手。你知道你要如果告诉他你停手，那下面的结果是什么？我告诉你，就在那半秒钟呢啊，他停不了手，你想跑都跑不了，你清楚没有？所以约瑟就知道说，当时他稍微犹豫，那这主母就可能要出事。所以怎么样？你不是抓住我的衣服吗？好，衣服给你，人不行，就跑了。你清楚没有？这件事就告诉我们，我们碰到试探，碰到撒旦的攻击的时候，碰到撒旦攻击的时候，要做的最最重要的，而且首先要做的事情，我们常常讲说，三十六计叫什么？走为上。 哎，碰到撒旦攻击，碰到诱惑的时候，告诉你哈，36计走为上，第一要逃。你说我不逃，我要给撒旦做斗争。你不要做斗争，圣经里面告诉你了，撒旦就像怎么样，就像什么呀，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怎么样，寻找可吃的人，你不够撒旦吃的，你知道吗？所以呢，我告诉大家，记住，碰到这样的事情，36计走为上策，啊，走为上策。你说，那你说还有，你有上策呢，中策呢？啊，中策，中策呢？我告诉你啊，中策就是你有的时候你想跑也跑不掉的时候，那你就怎么样，要抵挡，不要抵挡吗？要抵挡撒旦的进攻。但是抵挡的这个时候，你这个时候要赶紧祷告，你知道吗？神啊，求你怎么样帮助我。这是中策。下策才是像那李逵一样站在那里说，你来吧，我不怕，你知道吧，啊，这找死。所以呢，上策就是逃，中策呢是跑也跑不掉的时候抵挡，然后呢求神赶紧来帮助，然后不要走下策。所以呢，这约瑟当时来讲呢，稍有不慎就会跌倒，但是呢有神与他同在，他扔下衣服就跑了。那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约瑟当时所面临的引诱是巨大的，而且呢时时刻刻的稍有不慎就会跌倒，但是他没有跌倒。为什么？因为他心中有神，洁身自好，他远离恶，神就与他同在，就保守他远离了试探，离开他那女人。尽管是去了怎么样监狱，对吧？哎，神保守他去了监狱，但是在监狱里后来又被神所高举。所以这正如保罗在新约里告诉我们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要小心哈，我们要真的存敬畏的心。神就是神，不论你如何想，神都是全知全能的，因为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心中有神，就是说我们要长存在心中，对我们的神长存敬畏之心，长存敬畏之心就可以保守我们心里自洁，远离恶。对任何不合乎主心意的事情呢，我们都会敏感。这个敏感呢，就好像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一有病毒攻击呢，马上就会报警。其实啊，我们那个时候呢，那个敏感，那个反应，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在提醒我们，神在帮助我们击退撒旦的攻击。这戈培里牧师我们都很熟悉了，我们知不知道戈培里牧师年轻的时候呢？你知道他的年老的以后呢，都是常常跟太太一起出去的。他年轻的时候，他有一次布道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嘛，到处跑嘛。你知道戈培里牧师的最经典的标志是什么？啊，你知道川普最经典的标志是什么？狮子头嘛，对不对？一看见狮子头，你知道川普到了。那你知道戈培里最经典的是什么？不知道是吧？戈培里牧师到哪里去的时候，无论到哪里，他手里一直一定拿着一本圣经，无论从飞机上下来，从车上出来，到任何地方去，100%他跟人招手的圣经是在手里面的。这是一个神很重用而且呢很保守的一个仆人。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呢出去布道，回来以后呢，一进旅馆，然后打开房门，就看到床上坐着一个怎么样年轻的女士。然后呢看到这一幕，他刚刚打开房门，就看到有一个女士坐在他的床上。看到这一幕，他马上做了下面的动作，跟约瑟做的差不多。看到有人，打开房门，然后怎么样？马上关门，退回楼下找前台，然后怎么样？请人上去，请他走。你清楚吧？ 这是哥伯里牧师做的。从此以后他知道说这是有神来的提醒。从此以后每次出去布道，他就把他家师母带上，清楚没有？经过这件事情，你知道说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你心中敬畏神，神就与我们同在。这个就像自身免疫系统，碰到这样的事情你会自动的就有反应，因为神在提醒我们撒旦的攻击到了。但是相反，如果我们自己不敬畏神，心里不自洁，不远离恶，神是不会与我们同在的。为什么神不与我们同在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因为神是圣洁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而且圣经还告诉我们说，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神是圣洁的，我们常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告诉你呢，神让我们自洁，也是要让我们能够到他那一堆里去。那如果我们心里不自洁，我们怎么可能能见神？神怎么可能与我们同在呢？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不自洁，不远离恶，恶就会慢慢的让我们忘记神，最后慢慢的胜过我们，慢慢的胜过。这样一来，神就是想与我们同在也不可能，因为我们的罪使神远离我们，我们的罪也使我们自己不敢来到神面前。你没有看到那些做了错事的小孩子，对不对啊？哎，都不敢到父母跟前来。退一万步讲，就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即使神主动来敲打我们，来敲我们的心门，我们很可能都感觉不到，除非我们完全的悔改，否则等待我们的就是惩罚。在北极圈里面住的有一个部族叫什么人？爱斯基摩人。爱斯基摩人靠什么生活？捕鱼啊，打猎，对吧？打猎。他们常常杀的有北极熊，但是我们知道说北极熊呢，它的皮毛非常硬，一般的刀和矛是不能刺进它的身体的。那你说那爱斯基摩人是怎么样去猎杀北极熊的呢？但是北极熊看起来，你知道毛又厚，皮又厚，油又多，那一般的根本扎不透。那爱斯基摩人怎么样去猎杀北极熊的呢？北极熊尽管那么坚强，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非常嗜血。那根据这样一个弱点，一个特点，所以爱斯基摩人呢，每次要猎杀北极熊的时候，他们就先捕杀一头的小海豹或者小海象，然后呢，用一个铁桶把这海豹的血倒到铁桶里，然后在铁桶里面呢，再放一把刀子，这个刀子刀尖朝上，这个血呢刚刚能够磨过这个刀尖，然后就放到外面。那北极熊闻到血的味道怎么样？哎，他过来喝。可是呢，北极非常冷，当他的舌头伸出来喝的时候，你知道说他的舌头也慢慢的僵硬，你知道一冷的话，那么那个舌头的敏感度就下降，对不对啊？所以呢，北极熊在喝这个血的时候，他的舌头也就被这个刀尖给划破了，所以他在我里面喝，他血怎么也往这个桶里面流，你清楚吗？所以他喝啊他流，最后等他发现的时候怎么样？他已经体力不支，晚了，所以就倒在那里。这个时候爱斯基摩人就出来怎么样？就来捕杀北极熊。这是爱斯基摩人的啊。这个故事很多牧师讲过，但有一次我去香港，结果我听他讲的这个故事的时候，结果变成了北极狼。我后来查遍了所有的，你们当中有人学生物的或者学地理的，后来我查遍了所有的资料，没有发现爱斯基摩人的主要的捕猎对象是北极狼的。这狼的毛太薄，你知道吗？在北极那个地方生存不大容易，不大容易。 所以呢，魔鬼呢也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诱惑我们，你清楚吗？如果面对试探我们不逃避的话，就会陷入试探当中，结果等我们怎么样？哎呀，在试探里面有时候很美啊，你清楚吧？哎，正美着美着的，结果发现怎么样？我们已经被撒旦所俘获了。碰到试探，我们应当逃避。但是很多人呢，因为心中不自洁呢，想的恰恰相反，不是远离试探，而是盼望能够碰到试探。因为碰到试探的时候呢，让自己感觉很好，结果一开始的时候呢，还能够听到神的提醒，告诫自己是魔鬼的引诱，但是后来怎么样？因为在里面觉得很感觉很好啊，结果呢，最后就被罪胜过了。你说你在说什么呢？我告诉你，现在有充足的材料，这个证明啊，你知道婚外恋90%是发生在职场。知道为什么90%发生在职场？就是因为你在职场，你家里生活不好，然后呢就给自己的好朋友怎么样来诉说。一开始呢还是普通朋友，在那里讲来讲去，最后说：“哎呀，咱们俩彼此彼此啊！哎，你知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不比你好了哪里去？”结果发现怎么样？越谈怎么样，就越谈越近，越谈越 close， 最后怎么样？就发展出来，现在网上造了一个词叫"超友谊"的关系。什么叫超友谊？我都告诉你，超友谊下面怎么样是什么你就知道。所以呢，现在你知道婚姻专家告诉你90%的这种婚外恋是发生在职场。就是有的人呢，特别是有的弟兄在这个时候感觉不错，觉得说哎，有异性来接触我，你知道那挺一开始还觉得挺好的，没有想到这就是撒旦已经选了下一个怎么样目标，就是你。所以我们要小心，要提醒我们自己。所以秘诀之二就是，我们要想神与我们同在，就必须与心中有神，离恶自洁，逃避试探。最后第三，如果我们要想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心中有神，忍耐顺服。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说，波提乏的妻子因为引诱约瑟不成，又怕事情败露，结果呢恼羞成怒，恶人先告状。等这个波提乏回到家里之后呢，然后就把约瑟下到监里。但是下到监里，约瑟仍然有神与他同在，竟然得到典狱长的重用，乃至最后蒙九正推荐做了埃及的宰相。那我们先停在这里。我问大家一件事情，你觉得说把约瑟放在监狱里这件事情公平不公平？约瑟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没有，是不是啊？公平还是不公平？公平还是不公平？说不公平的回家好好念圣经。还有比这再公平的？你再想想，还有比这个再公平的了？看起来神不公平，但是这是神，其实是神对约瑟最大的祝福。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约瑟天天面对主母的诱惑，哪里最安全？为什么监狱最安全？约瑟想出出不来，主母想进怎么样进不去啊，想进进不去。你看到没有，神就是用这样一种看人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办法怎么样保守了约瑟，保守了约瑟。而且呢，即便是波提乏对约瑟的处罚，也看出来我们的神与约瑟同在。我们想一想呢，啊，所谓来讲说这个我们人生有三大愁，其中一愁叫什么呀？就是什么呀？不知道，没听说过，你说那夺妻之恨你总知道是吧？那受了这样的奇耻大辱，那波提乏正常的反应是什么？而且他是大内的禁军统领，他杀了约瑟给杀一个蚂蚁没什么区别，对不对啊？他把他杀了就完了，那波提乏为什么没有杀他呢？ 因为约瑟知道，因为对不起，因为波提法知道约瑟是个什么样的人，对不对？而且波提法也不是一个糊涂蛋，而且他也了解自己的太太，所以他回家之后他一定要问一下他家里的人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对不对？那他一猜啊，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做一下大数据分析啊，他马上就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对不对？但是呢，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为了保全主母的脸，然后怎么样，那得对约瑟进行处罚。为什么他不敢杀了约瑟呢？因为他知道约瑟的神与约瑟同在，要是杀了约瑟还不定有多大的事情发生。所以呢，他就做了这样一个折中的办法，好，我把你放到监狱。圣经里面讲说，你看四十三章那里告诉我们，四十一章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对不起，四十章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监狱其实呢就是地牢，就是在这个波提法家里，啊，波提法家里。所以说明白了，波提法直接的目的就是不让自己的妻子有机会见到约瑟。那个这个不稀奇，那更稀奇的是，圣经没有记载约瑟有任何的怨言。有没有讲约瑟有怨言？没有。约瑟是忍耐顺服，即便是在监狱里，也让别人看到属主的人的美好的见证。你说怎么让别人看到？因为他做得好，然后那典狱长才把他推荐给酒正，对不对？如果做得不好，典狱长会推荐吗？当然不会。于是神与他同在，神就祝福他。其实呢，约瑟的忍耐顺服还不单单是在这件事情上。我想问大家，约瑟什么时候被卖到埃及的？十七岁。什么时候做的埃及的宰相？三十岁。中间多少年？十三年。他都做什么？啊，一开始可能我刚才讲的可能放羊，对不对啊？后来做管家，在别人家做管家那也是做下人，清楚吧？哎，你记得说以前的时候，雍正皇帝有个管家叫年羹尧，对不对？做了大将军，说还不说杀就杀了啊！所以呢，你在别人家里，你做管家也是做仆人，而且呢，这中间来讲呢，还被下了大狱。所以这十三年呢，十三年其实来讲这不容易，但这十三年当中，他都在忍耐顺服。圣经没有讲一句说约瑟有抱怨的话。为什么神祝福他，神与他同在？因为他忍耐顺服，十三年的忍耐顺服，没有犯罪，而且荣耀神，所以神与他同在。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引着名归荣耀给神。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在试炼当中为主忍耐顺服，我们的神就必与我们同在。神喜欢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但是我们要活出荣耀的生活，信靠主，对主忠心，抗拒属世的诱惑，在任何的困难和患难当中都仰望我们的主，站立得稳，主才会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这样行了，主就一定会与我们同在。啊，如果我们信靠顺服，离恶自洁，啊，那么主就一定与我们同在。就像主在旧约与大卫同在，与约瑟同在，与摩西同在一样。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心中有神，离恶自洁，信靠顺服。你说我做不到啊，做不到，靠我们自己我们都做不到，求神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擦巴父神，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的恩典和保守。父神，我们特别求你宽恕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过犯。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远离你，求你宽恕我们。 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约瑟的故事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当如何行才与我们同在，才会祝福我们。求父神你就将这信靠顺服分别为圣的心思意念放到我们心中，让我们每时每刻任何时候都靠你的话语，靠你的心意而站立得稳，能够每天过荣耀主属主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软弱做不到，求父神你加添我们的力量与我们同在。求父神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祝福三股圣灵教会。以上的感恩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